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怀伦的福音信徒家庭，今天是第十八篇你要得着报答第八十六章伊甸园的生活。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看到这个标题，我们就盼望主你再来，使我们能够重回到我们本来的家园，我们永久的家乡。主，我们深深的感谢主，在这个世界上你没有丢弃我们，并且你还赐友情、赐爱情、赐家人朋友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这漫漫的人生路上都有陪伴、有扶持。主，我们也求主你顾念我们的亲人，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也愿意再一次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主的面前，奉献在主的面前。我们愿意在今天为主活，我们在今天能够荣耀主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伦著，福临信徒的家庭，第十八篇你要得着报答第八十六章伊甸园中的生活。人类被赶出乐园之后，伊甸还留在地上一段很长的时期。堕落的人类仍得瞻望那无罪的家乡，只是进口之处有天使把守着，神的荣耀仍显现在有基路伯守护的乐园门口。亚当和他的子孙常来到这里敬拜神，他们在这里重新立约，要遵守神的律法。他们被赶出伊甸园，原是因着违反了这律法。直至罪恶的洪流充斥全地，世人的罪恶决定了他们被洪水毁灭的厄运时，当初栽植伊甸园的神就把它从地上收回去了。但到了复兴的日子，当新天新地出现的时候，伊甸必要恢复，装饰得比起初更加美丽。啊，在这里讲到人类早期最早是在伊甸园，然后后来因犯罪就离开伊甸园，然后伊甸园就是在洪水之前，啊，上帝把它从地上收回了。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哈，就人类被赶出伊甸园是因违犯了这律法。那像以前我也就会觉得好像就是那上帝说的话，你就是不能违背，你违背了就不行，就是犯罪，哈，好像就觉得好像人类被赶出伊甸园就是因为上帝说的话不能变，结果我们跑去触碰了这个律法，好像触碰了上帝的威严，好像这个就有损上帝的威严，然后我们就被赶出来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哈，我觉得现在我总算想通了，真的总算想通了，也是听了一些老师的，特别是我在网上那个有一个教会叫 Pino 啊 ，Pino 教会，他们每个星期的这个学课都会提前录制好，然后我的老师蒋宝林老师还有其他的老师也都在上面带领学课哈，所以我每基本上就是每个星期哈都要听 Pino 上面的讲课，那 Pino 上面的很多录音，其中有一个有一系列最好的录音就是马思维博士写的。啊，这个马思维博士，他的哥哥是写启示录的，啊，然后他自己是写了一本书叫上帝的朋友，啊，朋友还是仆人，然后他自己在他的正道当中，他特别专注的，就是要让人明白神的品格，并且在当中他就强调了，就是我们人离开伊甸园犯了律法的根本是因为我们对神产生了不信任。伊甸园你要和谐的在伊甸园生活，你一定是在伊甸园里头是跟上帝和谐相处，是大家彼此信任才能够在一起的，但是因为人不相信神的话，所以才违反了神的律法，才去做了神不让他们做的事情，而且他们是听信了蛇对神的误会，所以是人对上帝产生了信任危机，而且导致了不信任，走到了神的对立面。所以这样一来，那当然你不可能跟神在生活在一起，没有了信任你怎么可能生活在一起， 信任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的基本，是关系的根本，信任。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哈，就是人被赶出伊甸园，不是说好像我们触犯了上帝的威严，好像上帝说一不二的，你居然就违背了他。我们要看到他的本质，他背后根本的就是他使人跟神无法在一起相处了，因为失去了基本的信任。那么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所走的这漫漫人生路，其实就是借着在这个人生路上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遭遇，我们再恢复对神的信任，神帮助我们恢复对他的信任。好，我们接下来读，那时凡遵守神诫命的人必要从生命树上摘取果子，就是新天新地的时候。而且千秋万世，那些无罪的居民必可在乐园中看到神完全的创造之功的样本，其中毫无罪恶和咒诅的影响。这也就说明，起初人类若履行了创造主的荣耀计划，全地所呈现的光景是何等佳美。救赎大计划的结果使世人完全重得神的眷爱，一切因罪而丧失的都恢复了，不但人类得了救赎，就是地球也被救赎了，做顺从之人永久的居所。6000年来，撒旦曾挣扎着要保持对地球的所有权，如今神起初创造地球的旨意成全了，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当这个世界成为属民永久的居所时，神创造地球原来的旨意就实现了，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自从发出火焰的箭阻止第一对夫妇进入伊甸园以来，圣徒所渴望神之名被赎的日子来到了。起初赐给人的地球原是要作为他的国土，却被他出卖给撒旦，被这位大能的仇敌控制了这么久，现在借着伟大的救赎计划光复了。第一个亚当所丧失的一切都被第二个亚当收复了。先知说，你这羊群的高台，西安城的山呢，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的国权必归于你。保罗也曾指出上帝之名被赎的时候。神创造这个世界原是要作为圣洁幸福之人的居所，等到他被神的大能所光复，摆脱了罪恶和忧患，作为赎民永远的家乡之时，这个旨意将要实现。自从亚当被逐出伊甸之后，他在世上的生活是充满着忧患的，每一片凋残的树叶，每一个献祭的牺牲，以及自然美景中的每一个创痕，人类纯洁品行上的每一个污点，都曾使亚当清楚地想起自己的罪来。当他见到地上恶贯满盈，听见世人怎样拒绝他的警告，斥责他为罪恶的魁首时，他的悔恨悲伤是非常剧烈的。他曾谦卑忍受犯罪的刑罚只有1000年之久，他曾诚诚实实地痛悔己罪，信靠神所应许之救主的功劳，并怀着复活的希望而死。现在神的儿子已经救赎了人类的失败和堕落，所以借着他赎罪和好的工作，他已使亚当能以恢复他起初的国权。亚当喜出望外的看到自己从前所喜爱的树木，就将亚当回到伊甸园了。这些树上的果子是他在无罪而快乐的日子中所摘取吃用的。他见到自己所亲手修理过的葡萄树和自己所曾爱护的花卉，他充分地体会到当前的现实，他认明这确是光复了的伊甸园，并且比他出亡时更为美丽可爱。 救主领他到生命树前，并摘下那荣美的果子请他吃。他观看周围的情景，只见蒙熟的子子孙孙都站在神的乐园中。于是他摘下闪烁的冠冕放在耶稣脚前，并投身在他的怀里，拥抱着救赎主。随后他弹奏金琴，广大的穹苍便响应那凯旋之歌。被杀而又活的羔羊是配得荣耀的。然后亚当的全家都同声歌唱，把自己的冠冕放在救主脚前，俯伏崇拜。那怀世母在这里，他是在异象当中看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亚当重回伊甸家园的时候。好，我们说伊甸家园在洪水之前，上帝把它整个的搬到了天上，到最后还要让它原封不动更加美好的再回到地上来。所以亚当等于是重回到故土，然后他看到他自己亲身修剪过的葡萄树和他自己爱护过的花卉，他都记得的啊，所以这些就是他曾经居住过的伊甸园，一草一木神都把它保护得好好的。上帝今天把伊甸园保护得好好的，还按着当初亚当离开伊甸园的样子，就让我们想起啊，想起真的上帝就好像真的就像是那个浪子的父亲一样。我相信浪子的父亲也是，浪子走了房间里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但是我相信浪子的父亲还把他的房间留着，以前什么摆设，浪子出走的时候还是照旧，只等到浪子回来所以弟兄姐妹上帝在为我们预备地方，上帝希望跟我们团圆，上帝为他的儿子亚当存留着当初亚当离家的时候的那个一样的那种陈设，那种布置里面寄托着神的思念我们每一个人，耶稣也都说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等他预备好了就要来接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天上，上帝都有位置给我们，然后到时候一千年过了，神就会把伊甸再重新降到地上，我们都能够生活在伊甸园。众天使都看见了这次的团聚，在亚当堕落的时候，他们曾为他痛哭流泪，直至耶稣复活升天，为一切信靠他名的人敞开坟墓之后，就打开坟墓的大门之后，他们便为之欢喜快乐。现今他们既见到救赎之功已经完成，便要同声颂赞。许多人因为要避免把来生的基业看得太具体化，便用属灵的解释否定了那应当使我们仰望这基业为我们家乡的真理。但耶稣曾向他的门徒确切保证说，他去乃是为要在父的家里为他们预备住处。凡接受圣经教训的人，绝不知对天上的住处一无所知。然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义人的奖赏不是人的言语所能形容的，只有那些身历目睹的人才能知道。神乐园的荣美绝非人类有限的脑力所能理解的。圣经上称得救之恩的基业为家乡，那里有天上的好牧人领他的群羊到活水的泉源。生命树要每月结果子，其上的叶子要供给万民使用。永流不竭的清泉明净如同水晶，河边绿叶成荫，使那为神救赎之民所预备的道路更为清幽。广大无垠的平原一直升到荣美的山路之下，那里有神的圣山高峰耸立。神的子民就是那些长久漂流的客旅，要在那宁静的平原上和生命水的河岸边找到他们的家乡。世上寄居的客旅是有家可归的，一人必身穿衣袍，头戴荣冠，手执得胜的棕树枝。 在未来的世界中，我们就会明白，在神美意之下所遇的困惑究竟有何用意，难懂的事也都能得到解释了，那种种恩典的奥秘也都能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这有限的心思所看出的只是混乱与背约，到那时就会变成天衣无缝的美妙的和谐了。那时我们就会知道，现在所受的似乎极其困难的经验，无非是无限的慈爱使然。我们便看出神是如何的眷顾我们，如何的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就有说不出来满有光荣的大喜乐了。弟兄姐妹，我真的非常感谢神，今天有这么一段美好的言语，先知来写给我们，来安慰我们，来引导我们，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光明。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暗黑的时代，那我们所知道的，可能还有很多弟兄姐妹所不知道的，其实都让我们看到邪恶的力量。但是看到这些，真的就让我知道上帝是得胜者啊！我特别喜欢圣经，因为圣经是把整个的善恶之争，整个人类历史的连续剧，是把结果告诉给我们的。那结果就是上帝得胜，然后我们永远的远离邪恶，我们与上帝永远的生活在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应当时不时的来读这些片段，这样就会使我们的心里充满温暖，充满了盼望。我们正在归途中，那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而死的主已为我们造好了一座城，新耶路撒冷便是我们的安居之所。在神的城中必不会有忧伤和痛苦的叹息，绝望的悲鸣和失恋的哀歌永不会再入我们的耳中。我们这愁苦的外袍即将换成婚姻的礼服，就羔羊的婚宴啊，他来接教会。我们即将亲眼看见我们的君王加冕。凡已将生命藏在基督里的人，凡曾在世上为真道打过那美好之仗的人，必在神的国中发出救赎主的光辉。天国实在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我很想在那里瞻仰那为我舍命的可敬爱的耶稣，并变成他荣耀的形象。哦，唯愿我能以言语形容出那未来之光明世界的荣耀。我渴望畅饮于那使我们神的城喜乐之生命水的河。主已使我得见其他世界的异象，有翅膀赐给我，并有一位天使陪同我从圣城到一个光明荣美的地方去。那里的草是鲜活碧绿的，那里的雀鸟鸣唱着甜美的歌声，那地居民的身材有大小，他们都是高贵威严可爱的，他们都具有耶稣本体的真相，他们的脸上焕发着圣洁的喜乐，充分表现着那地的自由和幸福。我问他们当中的一位，为什么他们叫比地上的人远为美丽可爱，回答是，我们向来遵守神的诫命，没有像地球上的人因悖逆而堕落。然后我看见两棵树，有一棵很像圣城中的生命树，这两棵树上的果子看着都很美丽，但其中一棵树上的果子他们不可吃，他们本有能力吃这两棵树上的果子，但被禁止吃其中一棵树上的果子。于是那陪伴我的天使对我说，这地的居民没有一个尝过那禁树的果子，但如果他们吃的话，他们就必堕落。我恳求那陪伴我的天使让我留在那里，想起我还要回到这黑暗的世界，我就受不了。于是天使对我说，你必须回去，如果你能忠心到底，你必能和那144000人同有特权去访问世界， 并观光神的作为。啊，在这里顺便提到了144,000，144,000我们目前本会的观点，啊，我们是说是所有得书的子民，啊，这是我们本会的绝大多数的观点。那时得赎之民要全知道，如同主知道他们一样，神所亲自培植在人心中的友爱和同情，将要最切实最甜蜜的发挥出来，与众圣者纯洁的交通，与快乐的天使和历代以来用羔羊的血洗净衣服之许多忠心圣徒的社交生活，以及那是天上地上的全家团结一致的神圣关系，这一切都要构成得赎之民的幸福。除了天国的律法之外，得赎的子民将不知道任何其他的律法，大家要组成一个快乐团结的大家庭，以赞美和感恩为一。在这种情景之中，诚心必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要欢呼，神和基督要同声宣布，不再有罪恶，也不再有死亡。从天上这一幅喜乐的景象中，有基督亲口所讲奇妙的话传到我们的耳中，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天上的家庭与地上的家庭原是一个，我们的主是为我们升天，为我们而活。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我们等待我们的救主回来已经很久了，但应许是可靠的，我们不久将进入所应许的家，在那里耶稣要领我们到流自神宝座的生命水河边，向我们解释他在今生为完善我们的品格做出的天意安排。在那里我们要以清晰的眼光观看业已恢复之伊甸乐园的美景，那时我们要将救赎主加在我们头上的冠冕抛在他的脚下，弹奏我们的金琴，我们也要使整个天庭充满对那位做宝座者的颂赞。但愿我们地上家庭中一切美丽的事物都使我们想起天家中晶莹的河流、青葱的原野、摇曳的树木、活水的泉源、辉煌的城邑和身穿白衣的歌手，这是画家所无法描绘、人类的言语所无法形容的荣美世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福临信徒家庭的倒数第二篇文章啊。这个倒数第二篇还有以及最后一篇都是在讲将来的我们恢复的家园，那一个再也没有罪恶、再也没有伤痛、再也没有隔阂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大家庭了。它正好跟我们前面书的第一篇美丽的家这个伊甸模范家园这前面几章遥相呼应、前后呼应啊。在这里编者也是以这样的信息来安慰并鼓励激励我们这些有家庭的人啊，我们这些在家庭当中担负着各种角色的，不管我们是父母还是孩子啊，他都是用这样的画面来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知道啊，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只要我们肯持守住，不管我们是在痛苦中、在错误当中只要我们愿意持守住神的爱，我们经历了这一切过后，最终等待我们的是神完全的医治，是神完全和美的一个家乡，充满爱的家乡在等着我们。我们在今生我们有不平安，我们有亏欠，我们有软弱，我们有罪，但是这一切都不是永远的，神都可以为我们除去，只要我们愿意持守住他，我们有美好的盼望。愿这样的盼望激励我们，阿们。